时候讲这个国王的悲剧的时候，我要先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多余的话哈，就是我们喜欢黑白两分哈，那这是好人，这是坏人，然后扫罗当然就是坏人，撒母耳就是好人。我想总的来讲是这样，一个人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就是义人了或者好人。撒母耳是，扫罗不是，所以扫罗是一个负面的人物。但是圣经上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撒母耳不会没有错，而每个人也都在神的保守恩典和权柄下，所以扫罗也不会没有优点。我希望我们能够比较公平的来看，这个不是在研究历史而已，这希望能够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看人，我们看其他弟兄姐妹，也甚至政治这些也是一样，我们不会把我们喜欢的就偶像化，也不会把我们不喜欢就妖魔化，我们还是应该有是非对错的观念，但是不能要公平哈，要实事求是一点。扫罗他实在是生不逢时，或者我们从他来讲，他那个能力在那个时代是生不逢时的。有些人生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但是上帝给他不可思议的恩赐，那就在那很艰难时代，也必须在那个艰难的时代才把他那个恩赐发挥出来，有很难，越难越好。可能亚历山大大帝是这个样子，他的恩赐虽然他没有信主，但上帝给他的祝福是可以征服天下的，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情形。有些人是在极困难的时间中，其实大卫也是这样，非常困难他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相当强大的国家，这恩赐在那种艰难的时候被磨出来了。扫罗也有恩赐，但是他就差这么一点，他的恩赐不足以叫他对付当时的非利士人，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这个，他的个性不足，他很有能力，他是一个勇士，但是就差一些，差一些。各位，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优点有缺点，没有关系，能够人贵自知，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几斤几两，能够退的时候退，能够进的时候进。扫罗我想就是差在这里，能力不够没有关系，承认就好，能力很好也不稀奇，要能够恰当的发挥，但这些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敬畏上帝，信靠上帝。扫罗各方面都比大卫优秀，扫罗的家出生家庭很好，大卫没有这么好，扫罗父亲很爱他，大卫父亲不爱他，扫罗的儿子爱他，大卫的儿子不爱他，扫罗的妻子爱他，大卫妻子不爱他，扫罗的部下爱他，大卫的部下约押不爱他。这些我们对比的讲就太多了，我们不去谈大卫，我们看扫罗哈。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这个人呢，第九章第二节说他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高比众民高过一头啊。各位，这已经很棒了，外表的好看，我们一天到晚，尤其像我这种外表不好看的时候，那是虚浮的虚假的，神是看内心啊，是吧，神是看内心，但外表也是神造的，也很宝贵，能够好当然非常好，圣经有无数的话形容外表的美好，包括宫廷，包括教会，包括人的人的俊美，这都是正面的，所以不要说这不好，这是很好的事。然后他的发迹是他父亲叫他去找驴子，有人说这里面有讽刺的意味，大卫是牧羊的，扫罗是找驴子的，扫罗找驴子都找不到，大卫牧羊牧得很好，驴子是愚蠢的，那么表示扫罗治理的百姓很愚蠢，驴子都找不到，表示保罗大失人心，扫罗大失人心。我觉得这样的推有点危险，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含义，我宁愿觉得没有，因为这个讲法有一点好像把这个历史的事实否定了啊，为了要突出保罗的什么什么，所以要这样捏造一个故事一样，我想没有，我们就直接来看，就是去找个驴子嘛，他父亲叫儿子去找也有点稀奇，如果他们家是很富有的，应该怎么样叫父亲为什么叫儿子去找，这我们不晓得，也许他信得过扫罗吧，扫罗没有找到，我们也不能说这一定是他的罪恶过错，有的时候找东西找不到嘛，健忘，这不一定是不好，但是他的一个反应就让我们看到又有一个正面的地方，在第五节哈， 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挂心。这点小事看出扫罗是一个也是孝顺父亲的人，他会体恤驴没有找到，父亲会不会担心，他有一颗好的心。我们也说啊，人善良，人聪明，人高大，人美好，这都很好，但是这一切不管你有多有少，有多是更好，但是有少也没有关系，有多也不一定就好，就最重要的这一切要有更深的，有不断成长的对神的信靠，你的信心，你对神的敬畏，让你的优点能够发挥，让你的缺点能够被对付，否则就会越来越恶劣。扫罗有很多的好处，但是他对神的信心后来被一件事，就是王位掩盖住，就完蛋了。扫罗说我们回去，那在这里又发生一件事，很多解经家也在说显出扫罗不是很敬畏神的，因为找不到驴就要回去了。那他仆人说我们去问这里的神人呢、啊、神人就是先知，扫罗居然不知道这个事，没想到这个事，可能这是表示扫罗不够敬虔，因为出了事有困难应该早一点去找教会，早一点去找属灵的人，扫罗不会想到这一点。这我承认这批评可能是对的，但是呢这也可能表示说扫罗再去找神人又会耽误时间，他也可能要早点回去，也可能表示也表示一件事，那时候撒母耳在以色列人中间是衰败了，我们在前面就看到就是他老了，没有人找他了，所以他也很难过。扫罗说好啊，那下面反应又看他，我觉得是一个体贴的人，他说我们去有什么可以送给那个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给那个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的四分之一可以送给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见，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这也是我们可以去思想，但这都不是我们重点，我们今天要在讲扫罗，我现在在讲扫罗可能有一些优点，他要去见神人，他要去见先知，他要求告先知，他说我们有没有带礼物，有没有谢谢人，这个想法基本上应该不错。各位对不起啊，我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就在暗示以后你们来找我哈，都需要带谢礼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去跟律师谈一个钟头要付几千块，牧师帮助你你都一毛不付，你跟咨商师谈一个钟头几百块，牧师来找你来找牧师一讲几个钟头都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牧师不应该有这样想法，可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想到别人的需要是一件好事情，我们想到对别人，我们就不要讲牧师这太尴尬了，不要讲教会这也太尴尬了，我们就像平常嘛，你去找任何现在什么都要付费的，没有白吃的午餐找什么都要，甚至我看以后啊，如果我们越来越资本主义化，我不说这一定是坏事，就是包括学生找老师都要在固定的时间，多了要怎么样，可能是这样，这不是好事情了，就是我们人际的关系变成都用金钱化了，但是也不一定是全部不好，因为其实用钱来解决事情也很方便，不去谈那些，这是一个体贴的心，牛在谷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我们去请问他有没有东西给他，那这表示扫罗一开始就没有想去找他的理由，我们找驴已经这些都没有了，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食物都吃光了还能送什么。仆人说有，我有。哎呦，仆人比主人还有钱啊，这也很稀奇哈。扫罗会还他，我也不知道哈，这可以去思想。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去问神人需要付这个钱吗？我们今天啊来教会聚会，一毛钱都不要收，你会有点吃惊，你会觉得很正常。可是，在以前西方，包括英国，去听到要钱的。所以有一个教派叫巡礼会，巡礼会名字叫 Free Methodist， 来这里听到不要钱的， 唐崇荣牧师讲座要收费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神的恩典啊，什么怎么要钱的？或者他的 CD 啊，或者东西要出卖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好。各位，我都不在说我们应该怎么改一个观念，哪一种制度比较好。我在说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替人想的人？人的天性都是替自己想。我想付出的人都在想，你们有没有付费给我？享受的人都想什么？最好不要钱。所以我们都是自私的，不要讲哪一方面，资方、劳方、付费、拿钱的人都自私，人都没有安全感，人都会很合理的甚至过分的考虑到自己应该多得一点，人都不会考虑到别人付应该付多少。我们讲难听的，像夫妻吵架的时候，或者离婚的时候分赡养费的时候，这些都很肮脏就出来了。这个家我付出了多少，你应该给我多少。但是我们也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很多会很累，那也遗憾的，这个累啊，有一个东西能补偿，只要有钱好像都能补偿了，啊，很辛苦。今天有人说康牧师一个电话，康牧师，我妈妈这个快要死了，请你来替她施洗。哦，在哪里？屏东啊，我也不认识她。如果我知道替他施洗完了，他给我20万，也许我就哦，我会去。各位，这些实在，所以我们想到钱啊，我们只能说求主让我们避免这些，因为这会让我们心动摇不好。我听过很多见证，我像我听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小教会的负责人，他就说，反正在几年前春节时候初一的时候，有一个他们不太认识的人，就是他们会有的朋友，反正过世了。那不是初一，就反正就是要初一，过世，然后要在那几天主把他安葬，根本他们没有认识人，过年又没有人做，他们教会就去做了，还有诗班啊什么，就帮了很多忙，根本陌生人嘛，然后一毛钱也没有拿，反正就是服侍，结果过了3年，那个人为教会奉献了50万，各位当然。你会说这是美好的见证吧，这是美好的见证没有错，但是见证也有一点会人，我在说什么好事坏事啊，不信靠神，我们靠着自己都会有点走样，都容易走样。那我现在就服侍也都是好想啊，没有关系，没有钱，3年以后有50万，各位这样想不对呀。但是如果教会天天都在做这个事，谁来养他们，我们也需要去想。我不是在讲教会，夫妻彼此之间通通是这样。我们最希望的是啊，我们有一个不求任何报酬、充满了爱心的服侍，很好。但你也要养家生活，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有薪俸的制度也不是坏事，只是一有薪俸制度呢，又会让那个你的服侍或者你爱人有一些为了钱的因素，这也不太好。啊，各位，我们要多讨论这些钱的因素啊，不是教会传道人了，包括平常，我们包括夫妻之间的这些，付出应该得到什么补偿或收获，那太多了。我们希望我们都信靠神，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有爱心，我们希望也有公平的制度。那么扫罗在这里，他没有去找撒母耳。可能他不够敬虔，不知道早点去寻求神，可能他非常体贴，觉得自己没有东西给人家，不好意思去问。显然撒母耳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你来咨询要收费，我们也说这你又不要马上就说一定是不对的。我们再说保罗说牛在谷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保罗也有自己打工，没有拿教会的钱支帐篷，但他说这是你们的亏欠。他不为自己的利益，为了别人的错误说你们应该付，我不是要钱，我不要你们的钱，但我要你们学哥林多教会，你们学，你们要善待服侍你们的人，只是怕你们以为我在自肥，所以我不要你们的钱。这有点沉重了，但是我希望我们能看到扫罗有个优点。扫罗被膏了以后，他跟大卫一样被膏有3次，神很恩待他，在第10章 撒母耳跟他讲会有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会有人祝福你啊，就是这有一点上帝的预备，我都觉得这有点像耶稣要门徒预备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一样，都有人预备的啊。在第十章的第三节，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这里有一点表示，除了我以外，撒母耳当然是头头了，那也表示你去，有人会开始接待你，也给扫罗打气，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事。第五节，此后你来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各位，神的山我们想到是西乃山，离这里十万八千里远啊，不是十万八千里也很远。我想这不是西乃山，一定不是西乃山。这说神的山也在告诉扫罗，你的责任是什么？神的山有非利士人在那里，丢脸呐！各位，我说去教会里面，你到了教堂里面有一个妈祖的像，这什么意思啊？教会怎么可以供妈祖？在神的山，因为这个地方是上帝的产业，给以色列人的，怎么非利士人在这里？耶和华借着撒母耳提醒扫罗，你要把这些不属神的赶出去。然后你要赶出去，有明星啊，有人碰到你就给你，有长辈我支持你，还要有神的灵。第五节说，你会碰到一般先知从秋坛上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这是祝福。你要有神的灵，要有神的话，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有神的灵，有神的话，你自己要趁势而作。这句话不大好理解，意思说你要把握机会，神给你恩典，这是困难的，但神给你恩典够用哦。下面我们看到扫罗更大的优点了。当其实在撒母耳出高他的时候，扫罗就表现出这个优点，但这优点我一再强调，你的优点如果没有继续依靠神可以变成缺点，你的缺点如果依靠神可以变成优点。譬如说扫罗的优点就是很谦卑，但是可以变成一个缺点，谦卑就是扫罗如果不依靠神，他的谦卑就是一种懦弱怕。同样你勇敢这是一个优点，但如果你不依靠神，勇敢就会变成莽撞，每件事都是这样。当在第九章撒母耳高扫罗的时候，或者说全以色列都仰望你和你父家的时候，二十一节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吗？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呢？你为何对我说这话？这可以有两个解读，甚至可以有个中性的解读，就是扫罗是谦卑，但这种谦卑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谦卑啊，教会找你做事，哎呀，我是没有能力，这不是谦卑，这是躲避责任。所以难说，但是可以解读成他是谦卑的，因为后来到第十章，的确神赐给他一个新的心。第九节，兆头都应验了，神的灵感动他，而且大大感动他，他受感说话。他还没有广泛的被接受成王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呦，他像先知一样。先知跟君王的结合在扫罗身上有，那么可能他们就觉得，哎呦，这个基士的儿子怎么会是先知？遇到什么？扫罗列在先知当中吗？扫罗也是先知，这个倒不一定是一个坏事情。一个总统天天在讲神的话，也许不太好，因为总统应该治国的。他真的天天讲神的话，也许他应该弃总统的职位而去做牧师。就跟各位你们不知道碰到过没有，很近前的人不一定能够在世上做很好的工作，他那方面能力不行，所以这里可能有讽刺的话。但是扫罗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报复的想法，这我觉得是真的。我这个人很记仇的，不能报复但记仇，在心里恨， 扫罗好像不会这样哈，后面我们继续看到，而且扫罗也很谨慎，他也没有跟他的叔叔，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跟他父亲讲哈，说撒母耳所说的国事，就国家大事他要领导，他都没有讲。撒母耳第一次私下高他，第二次就在百姓面前高他，那在第十章大家抽签抽签抽到最后抽出扫罗，结果说啊，扫罗找半天找不到，总统就职典礼奥巴马宣誓错误，晚上再来一次，现在不是宣誓错误，是那奥巴马不见了，躲起来了，当奥巴马不会不见，扫罗不见了，大家就问呢、啊、怎么回事，抽抽抽，在撒母耳记里面抽签是很重要的事，约拿单差一点抽签以后死掉了，我们不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事情，但圣经有讲抽签签在人的怀里定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抽签，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神决定事情，最后大家就抽、抽到了找不到扫罗，你看这里我不知道有那个意思没有，扫罗找不到驴，百姓找不到扫罗，我们找不到东西，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神，你一定要把你的生命以神为中心，我们才正确。好了，找到扫罗以后，哦，他出来，他藏在气里，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他真不想出来，如果他知道他做王以后后来怎么死，他可能更不想出来，责任已经给他，保罗也讲过同样的话，我若不想传福音，责任事工已经托付给我了，我们要一定要相信神是绝对可靠的，在每件事上，神现在给你、我们不要说传道这些啊，神现在给你一个身份是你不想做的，各位很不幸我要说，可能神给你的身份你本来非常想求，后来很后悔，你很想成为人家妻子，我听过不少的姐妹说想把自己嫁出去，嫁了以后若干时候，唉，真不想承担这个工作，太累了，哦，结果发现老公有精神官能症，又发现他会打人，发现什么，那时候抽身已经难了，怎么办？各位，我说这个就跟说扫罗一样，因为一讲到扫罗，我们觉得很遥远，那跟我没关系。讲到婚姻，我又不怕你说我在骂你，没有没有，我不知道你的事情。我说人生很艰难的，有的时候最讨厌就是你自己，完全是你自己选择，甚至讨厌到有人警告你不可以这样做，而且每个人都警告你，你还是要做，而且你祷告过，哎，结果哦，你真的承受不了。承受不了怎么办？给你一个你想很难的怎么办？你不想做的怎么办？各位，我们都说这不是智商 IQ 个性的问题而已，这些都很好，你稳重，你不乱发脾气，你冷静啊，你能处理困难事情，很好，感谢主，不信主的人神也给他们这些恩赐，但是这都不是稳固的根基，这些可以用，稳固的根基还是在上帝。我不是一个适合做妻子的人，我现在才知道做太太好难，我以前一天到晚读琼瑶小说，到现在还在读，以为就是王子公主结婚就像戴安娜一样天天换衣服然后漂亮，哦，结果没有想到要天天洗衣服啊，我受不了啊，怎么办？你求告神嘛，神赐给你力量，你说君王不能做，神赐给你啊，神给你，神就给你力量，神会给你够用的人。其实扫罗不能够面对这么大的艰难，神有给他人，他会用就好了，神给他两个人，一个约拿单一个大卫，他两个都不会用，理由是其实扫罗本来也有，扫罗本来也会用，一个人成功我们不要说什么做大企业，他能够用人，他越能用人就越能够得人，这个在外邦在政治家里在君王在经营里面都是这样，扫罗有人跟随，在十章二十六节神感动一群人跟随他，后来在扫罗做王以后也有这样的情形啊，就是天下的英雄有人来跟随他啊，这些跟随他的人就变成他的勇士啊，在第十四章的五十二节，扫罗平生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 对，我们又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败在刘邦手下就是不能用人，他的勇气远远胜过刘邦，他带领的能力打仗能力远远胜过刘邦，但他不能用人，他只有个范增都不能用，他人慢慢都跑过去了，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啊，这我也不要讲现在政治的事，我们就讲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要什么开什么大公司多伟大，我们有缺乏就承认嘛，包括跟老婆老公儿女在一起，不懂得就请人帮忙，谦卑客气一点，不要那发号施令又凶得半死。扫罗很谦卑，那么有人跟随，也有人讨厌他，从一开始就有人讨厌他，圣经讲匪类，不送礼物，藐视他，但是圣经上在第十章二十七节，扫罗不理会，感谢主。然后你看在十一章里面又看到扫罗一个很好的优点，当亚比人基列亚比人被亚门人威胁的时候，他们来求助于扫罗，求助于以色列，以色列听了都哭起来了。第五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他已经做国王，他在赶牛，我觉得这不知道是不是一定不好哈。各位，总统做赶牛的事不一定是好事，但起码呢，他的奢华不像后来的所罗门甚至大卫，他也许在那时候国家整个中央政府还没建立，他还赶牛，但是起码看到他是一个勤快的人，然后他知道有危难的时候他也不赶牛，不但不赶牛了，他把那个牛切成筷子，跟以利沙做的也有点像，然后严严警告，这里看出他的领导能力。各位，一个领导者有的时候要非常果决的，他在这时候非常果决，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这样切开他的牛，这里看到他也很尊重撒母耳。那么那一次扫罗大胜，胜了以后，我们看到扫罗在就职典礼的时候就有匪类讥笑他，那在扫罗得胜了以后，声望很高的时候，十一章十二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撒母耳没有讲话，扫罗讲话了，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间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然后撒母耳讲话，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立国就是立王，这正式在百姓面前立王。好，下面我们要说，各位，扫罗胆子比较小，说的好听就是谦卑，说的不好听他有的时候会懦弱的，那这不一定是坏事，依靠上帝他的谦卑可以非常美好。他也知道，你看一开始他常常会替别人想，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点懦弱，有的时候领袖不替别人想，只想到目标是什么，那他有点懦弱，一下想啊，可能是好事，哎呦，爸爸会不会为我担心，哎呦，现在去找神人没有钱怎么办，现在我被选出来，我家这么渺小，便雅悯支派不算最大，其实也不小了，但是他会想这些，然后人家拥护他要做王了，他要躲起来，他可能畏惧的心很多，这个被上帝保守，就是他会谦卑不报复，做了王以后得胜了以后也不报复，这是非常了不起，跟约瑟一样。但是他实在需要人支持，这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当支持人也要支持人。好，请各位原谅了，我一开始讲的不要太一刀切，撒母耳绝对是一个好人，神喜悦，我觉得没有错，但是你不要把撒母耳当作一个不会犯罪的人，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没有罪以外，每个人都有罪，我们心思意念里一定都会有罪。撒母耳在第三次告扫罗的时候，就是扫罗已经大胜得到很大的名声的时候，撒母耳要立他为王，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撒母耳讲的那番话有些非常好的地方，也是神要他们讲的，但是也要他讲的，但是他也有几句话哈，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说是恰当还是不恰当，就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王，你们哈 要知道你们求立王是犯大罪的，十二章十七节。这有点复杂，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讲，就是立王不是不可以，但是以色列人立王不信靠上帝这是不好，因为王如果信靠上帝，百姓信靠上帝，王这个制度很好的。但撒母耳在这里讲，就好像各位今天在结婚典礼上面，我在为新人证婚祝福，然后我说这个新郎啊，平常花钱非常的小气，是不能做一个好丈夫的。各位，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劝告，可在这种场合讲这个是不是恰当呢？撒母耳讲的有很多很对的，他下面有，他前面有讲，你们一定要听从你们王的话，你们都要听从上帝，你们也要听从你们的王哈。虽然真正的王呢是耶和华，这讲的也很对，但是你们要在十四节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就好了。然后说你们求王还是错了，他可能应该对扫罗再多一点勉励哈。我不晓得在这里，我也不能说我认为撒母耳对扫罗没有一种不满，因为扫罗取代他，我们对取代我们人都会不满。下面一件事我更要说，扫罗错了，但撒母耳恐怕也错了。就是在十三章讲到扫罗做王以后跟非利士人的一场战争，他的胜仗是跟亚门人打的，亚门人不是主要的敌人，现在是跟非利士人打，非利士人非常的多，看起来扫罗呢也有很多的惧怕。这是扫罗算是正式成为王以后的对他们主要敌人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呢扫罗挑了三千人，然后非利士人在第五节步兵像海沙那样多，然后整个的希伯来人呢是危急窘迫，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然后有些希伯来人十三章第七节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基列地。跟随扫罗的不是勇敢的跟随，是战战兢兢的跟随。各位要作战了，现在两军对抗了，是正式的对抗，以色列这边人都跑掉了，非利士人越来越多，剩下跟随以色列人都好像是战战兢兢的，那个队伍不能打仗啊，这有点像基甸作战前的状况。哇，敌人那么多，米甸人那么多，我们人那么少怎么办，很害怕，也跟基甸一样，统领的人需要把士气振作起来，他自己士气要振作。我要说撒母耳有一个我认为很严重的错误，我们先讲扫罗的错误，扫罗就献祭了嘛，那我们大家都会说他不应该献祭，国王不能献祭，这是讲错的，圣经从来没有说国王不能献祭，大卫也献祭，所罗门也献祭，为什么扫罗不能献祭？献祭是一件神喜悦的事，在这个时候国王献祭没有错误，错误是他说他自己在第十二节说我勉强献上燔祭，我们只能推敲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祭，没有信心神就不喜悦。好，这我们只讲到这里，但我们讲撒母耳我觉得有错，在第八节很清楚讲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是撒母耳没有来。各位，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撒母耳啊，是别人这个时候不来叫延误军机，要杀头的，不要说等七天，这时候等七秒钟都不可以，这不能等的，全军的士气就看你撒母耳来，撒母耳来献祭了，神悦纳了，好，我们可以去打，我们有神的同在，就像基甸三百人可以打胜，因为我们清楚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这个大佬，唯一的大佬撒母耳来献祭，为什么撒母耳不来，为什么他要迟来，而且那个写法真的很奇怪，他献上祭撒母耳就到了， 是不是甚至他在附近看你献祭，献完了再来？因为当撒母耳献祭而且祝福的时候，真是很好。因为以色列人需要知道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就通常我们看四世纪就知道，你献上祭物，然后火烧了，表示神悦纳，就可以打仗。民心已经散了那么多了，剩下来都是很紧张。撒母耳为什么不准时到达呢？不准时到达，扫罗说我献祭，因为百姓离开我，你也不按所定的日期来，而且非利士人都在。我不觉得扫罗全错，如同我不觉得撒母耳全对。但是我们还是说，圣经既然责备了扫罗，我们就知道扫罗有错的时候，这个我们也要反省。各位，你说我狗急跳墙，我现在没有办法，太现在太急了啊。譬如说吧，你现在欠钱，我去找地下钱庄了，现在欠钱，我现在去偷钱，我去抢银行了，我实在太急了。各位，有些事任何的理由都不是理由，有些事对有些人任何时候也都不是理由。扫罗他，我认为他可以献祭，但是他应该是不要勉强献祭，对神要有信心，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而神没有就马上弃绝扫罗，对撒母耳有讲，你的国位不会久了。各位，我认为扫罗所有的失败啊，就在这里开始产生了。撒母耳说，在第十三章里面讲到说，十三章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各位，这句话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扫罗没有不遵守啊，他等了按规定七天呢，是撒母耳没有遵守。你说他不应该献祭，原来规定也没有说他不可以献祭，我觉得说他没有遵守，一方面是撒母耳气话，另外一方面如果是正确的，就是你没有信心，这是可以讲的。但是你不要忘记，神对任何一个人，对犹大，对该隐，对你，对我，对扫罗，蛮有恩慈。他说他找到一个合他心意做他百姓的君，你的王位不会长久，这并没有说你的王位明天就没有了，就不长久嘛。第一个，你悔改，神可以赦免，神可以恩待的，我们也看到神会涂抹的，甚至神好像收回成命一样，神不会后悔啊，这是我们从人来看是有的。就各位，你不要对神绝望，任何时候都要有信心。因此我们在后面也看到神还是继续差遣大卫来帮他忙，约拿单，而且如果他善用大卫，他的国位不长久。那个不长久是传三代，本来传三千代，本来到永远，现在只有一代还两代还是三十年，这神并没有讲。撒母耳，神借着撒母耳讲的话对扫罗是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可以正面的，但是你不用信心领受神的提醒就是负面的。任何事都是这样，你一定要用信心领受，就相信神，否则你就会怨恨神。扫罗听到这件事，我觉得扫罗的堕落从这里开始，就是他原来是谦卑的，他原来是不想要王位的，可是可能做了一点王的，得到王的滋味，恐怕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他不但为自己想，他希望像秦始皇一样万世一系，人好像没有办法避免这件事，一定要传子的，他在为约拿单想。这个另外一个人应该扫罗想到的不是约拿单，所以他想是谁？我只能推测了，扫罗以后天天记得这句话，谁要取代我，谁要取代我的儿子。你们如果不信我所讲的话的话，你后来看到第二十章三十节以后，扫罗痛骂约拿单，就是这一句话，扫罗说我要杀大卫是帮你除掉敌人，我爱你，你知不知道？父亲爱儿子是很好的，父亲爱儿子没有信靠神就会杀人，而且杀不该杀的，杀的人会叫他儿子心痛。各位，你觉得很复杂吗？很容易懂啊，你看我们中国君王都是这个样子， 杀功臣为了让太子接班，接着顺利一点，很残忍，是的，很残忍，不是父爱吗？各位，父母亲爱儿子不是很好吗？母亲爱儿子也可以因此去虐待媳妇的，我们也看过太多了。我再讲一次，人间所有的美德包括爱，如果不建立在上帝上面，都会出问题。求主让我们敬畏上帝。扫罗很爱他的儿子，我认为他如果说他听到这句话，他不是反省，不是悔改，不是归向主，他走更相反的路，他更要保住王位，他的错误在这里，而再加上他希望他儿子能继位，那就更麻烦了。他应该做的是更信靠上帝，神也许会让约拿单接，这我们不知道了，历史上没发生的事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起码知道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这段话说出来以后，神不断的继续在帮助扫罗，包括给他大卫，他的问题通通可以解决。扫罗如果悔改反省敬畏上帝，他可以跟大卫处得很好，他这王也可以做得很舒服，困难通通解决了。哦，三股合成的绳子，那真的没有人能对抗，大卫、约拿丹、扫罗，好棒啊。可惜这股绳子被扫罗自己的私心，甚至看起来好的私心，爱儿子，如果我们再推一点，可能也有爱自己的位置，你没坐过这位置你不觉得他好，坐过了真不想放掉，他的失败在这里。各位，这不是扫罗，这不是跟你没有关系，这每个人。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之前，他不会把儿子当宠物，他不会把儿子当偶像，他有了以撒就可能以撒变偶像，所有创世纪二十二章耶和华要他献以撒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危险，神是不是我们的神？扫罗的失败就在这里，他的悲剧在这里。我认为王位甚至希望儿子做王，取代了耶和华的旨意。本来儿子做王起码在君主的时代没有什么不可以，大卫也是儿子做王，但是你忘记上帝就很麻烦了。所以我看从这以后你就看到扫罗就变了，扫罗就他那个原来的特点不是变了，他那个原来的特点呢就是谦卑，就是谨慎，就是胆小，就越来越往坏的方面发展了，包括优柔寡断。在第十四章约拿单开始一场胜利以后，扫罗非常优柔寡断，在十四章的十六节，哦，扫罗看到他本来就已经优柔寡断，不敢去作战了，约拿单打了以后非利士人大乱，这个时候赶快趁胜攻击。扫罗说，哎，对面怎么这么乱，看一看是怎么回事，他们说约拿单过去了。各位，这个时候扫罗如果有点头脑，马上说我们也过去打，他的只有两个人在打非利士人呢，约拿单和他的拿兵器的少年人需要支援啊，非利士人现在乱了，像淝水之战一样，继续打非利士人可以一举消灭。扫罗就慢了，哎呦，把神的约柜运来，神的约柜在好远的地方要几天，有人说可能是把那个以弗德拿来，不管怎么样，各位在紧急状况，今天公车出事失火了，可能我们需要有的反应马上打破车窗就逃出去，你说我们现在来进食祷告吧啊，各位，我不敢说一定不好了，这种时候可能你打破车窗的时候一再祷告就可以了，你在那个时候说，哎，有谁有圣经，我找找看圣经里什么地方写那公车失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从左边出去还右边出去。各位，这个时候要果决一点，当那个可能祭司在问以弗德的时候，终于扫罗醒过来了。第十九节，扫罗对祭司说，停手吧，不要再问了，我们去打。他该快的时候不够快，到最后还是去了，然后该停下来的时候又不停下来。扫罗乘胜追击，追得很过瘾啊，然后这时候他又糊涂了。各位，你不敬畏上帝，不管你天生多聪明，那个不是你的基础，每一件事都不能成为你的基础，那是不稳固的根基。 他该快赶快去追，他不去追，等追得很过瘾的时候应该停下来的时候他不停。第十四章二十四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而且那时候神预备在树林里有很多的蜜，这个各位是最好的，因为很方便吃，又不要烧，又不要烤，又不要做，就现成这么一拿就可以吃，而且高度的热量，最好神在供应。可是扫罗在这个时候呢就昏了头，他说一句糊涂话，不要吃，拼命追，这时候停一下加一点心力是更好的。你们也听过这样的故事吗？啊，在逃亡的时候敌人在追，他骑着马跑，发现马蹄铁不好了，这时候他停下来放马蹄，换马蹄铁，以至于敌人追得更近，还是他换好他可以跑更远。当然这些判断我们不一定准，他决定，有人决定停下来换，敌人快追上，但是他跑了，就后来敌人马蹄铁坏了，非没有办法追他不可。扫罗应该让百姓有休息有吃的时间，他该慢的时候又不知道慢下来。各位，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这种判断力的。我一紧张的时候，我太太说左转，我一定就左边是哪一边，我没有那个能力，我是很糊涂的，没有能力，我也不羞于承认。你依靠上帝嘛，你泰山崩面不改色，你不依靠上帝，有一天你会改色的，因为人受造物没有永远的基础，我们只有上帝。就这一次不但是百姓疲倦，而且追非利士人到最后没有力量，战争的胜利不彻底，而且他差一点还把约拿丹杀掉，他爱约拿丹，差一点把约拿丹杀掉两次。不过神还是祝福他，他还是常常清醒，清醒的时候呢他显然就很照神的话做，那十四章五十二节就是很多人就跟随他，英雄。然后到十五章又出事了，他就不断的，就他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各位，你一直在想主，想主的恩惠权柄，你就平安，你就智慧，你一直在敬畏神，你就有敬畏耶和华而来的智慧。你一直想，哎，我等一下讲到要怎么样讲的精彩，就会出问题。我不是说不要想讲道，我不是说你不要想上班，而是这些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我就想我自己，刚刚在讲道，就刚刚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讲道，我想一定错，我应该跟大家一起在敬拜上帝的。扫罗就在想这些，想王位，想王位。到十五章你们也知道，耶和华要他灭掉亚玛利人的一切。扫罗，注意第九节，十五章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啊，耶和华当然就很难过了。各位，看起来这都是小事情，你不要以为耶和华小气，你也不要以为耶和华为什么为了这件事发那么大脾气。各位，这不是牛羊的问题，这是心的问题。耶和华要扫罗对他有一个全新的爱和信，神对我们也是一样，这是理所当然。我们将身体献上，他创造我们，他管理我们，他拥有我们一切，我们一切是因着他而有的，我们怎么能不为他而活呢？这是很正常，不是说你就要做传道人，但希望我们能爱他。扫罗啊，爱惜牛羊也很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扫罗不是在爱惜牛羊。我刚刚说了，父母亲子之间爱没有神做基础也会出问题，民主也会出问题。你以为民主很好吗？民主、独裁、专制，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在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都有它流弊，都有它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顺时来调整，没有问题。但你把任何一个东西当万灵丹就麻烦了。各位，扫罗非常民主，我认为扫罗的民主，扫罗没有照耶和华的话去做，灭掉亚玛利人一切，就是他要讨百姓的喜欢。第九节，扫罗和百姓 百姓认为不要杀掉这些，留下这些牛羊多好。当百姓的意见，也就是百姓可以帮助他保住王位，百姓的意见胜过耶和华的时候，他就麻烦了。撒母耳是大大的责备他了。扫罗说，我再证明我的话。25章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他认罪不是真的认罪，他认罪是希望挽回他的王位，不是怕得罪神，是怕失去自己的东西。我因惧怕百姓，你看天下有没有这么好的王，很注重民意耶。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民主不是绝对的，独裁不是绝对的，没有一个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好，他抚顺民情啊，但民情错的时候怎么办？亚伦也是啊，在西奈山底下民主极了，百姓说我们来造个金牛犊，亚伦说好，各位可以吗？现在讲反对民主真的要被杀头了。我没有反对民主，我只是说希望任何一个政治，我也不再讲政治，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不会把任何一个人偶像化，我们更是随时把神当作神。所有问题就在这里，我惧怕百姓，意思就是我不要失去王位，这是上帝给他的话。你要失去王位，好，失去就失去，你就顺服嘛。谁知道神要你50年之后是失去还是5年之后？而你顺服上帝，你的失去也会很光彩。也许你就退位，让大卫做君王，你欢喜做太上皇，一天到晚吃喝玩乐，有什么不好？让大卫扛起这个担子。但人拗着想，就真的越来越愚蠢。拗着想就越来越没有智慧了。整个在15章24到31节，你看到扫罗是苦苦哀求撒母耳。我们看撒母耳好像很绝情，可能他也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你看啊，扫罗想到真是不是最基本的，不是想到怎么归向神，不是想到悔改，不是想到神，他想到的是我的王位，我怕百姓。然后他很客气，你谦卑也不是真的谦卑，我有罪了，请你赦免我的罪，请你跟我一起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看听起来都很好，但是有一个原因，恐怕只有这个原因。30节，扫罗再讲，他拼命讲，他够谦卑了，越听撒母耳越火。我也知道神越听越火，因为我听也越听越火。我有罪了，看起来应该同情，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去，是我，你跟我回去表示百姓会看到，哦，上帝还祝福他，我就不会失去王位。他想到的还是王位，他没有想到神。各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哈，我们得罪他们，他们很生气，你跑掉了。我说，请你跟我一起回来，我今天要主持一个典礼，人家要看到牧师和师母是很相爱的。也许我打了老婆，所以老婆出去；也许我吸毒了，老婆出去。我先说，请你回来。好让全教会知道我还是很爱我太太的。对，我太太听了不会高兴。你不是爱我而回去，你是要保住你牧师的职位，你是要维持一个形象。我们看很多政治人物都是这样，扫罗现在也是这样。我要那个王位，请你跟我回去，让我能够得到民意的支持。35节，撒母耳到死日子再没有见扫罗。我们不知道，第三堂可能会讲到吧。他们可能再见了一次，那一次是撒母耳的鬼魂见到扫罗，他为扫罗悲伤，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一个很好的人，很多优点，但是一件事被魔鬼抓住了，就好像很难很难回来。 但是神还在帮助扫罗。我说了，神在帮助扫罗，你不要听到神讲了审判的话，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或者什么，然后你就绝望了，你吃了以后就绝望。我们都会犯罪，我在强调我们会犯罪，只是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回来，我们要能悔改，继续信靠神。我们也都会得胜，只是我们在得胜的时候不要把胜利的果实当作上帝。胜不骄败不馁，那是世人说的，胜败都要信靠上帝。神继续在帮助扫罗，扫罗的时候真是为难。神兴起大卫，兴起大卫是大卫要做王没有错，但是呢，大卫在做王之前，神也给他很难的磨练，一面磨练大卫跟这么难的一个人相处，一面帮助扫罗。各位，扫罗哈，你看在15章那里，他跟撒母耳苦苦求情的时候，你看到他心多么偏执在一件事上，就是王位，王位，王位。各位，我觉得给魔鬼留地步，甚至叫巫鬼上身。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病也是这样来的，你一天到晚想到性性性，天天看的是性性性，会不会有一天你就这些性所引起的精神官能的失调就在你身上有影响？你一天到晚，这我想我们应该知道是常识，希望心理学家不会骂我乱讲话。你一天到晚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担心可能就会有忧郁症了。扫罗一天到晚就担心，担心，担心，担心王位没有了，担心儿子不能做王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发生的事就是16章14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神在一切事上都掌管，包括恶，包括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解释成上帝是坏，我们甚至要更清楚的了解，照我刚刚那个分析，这种恶魔、这种邪灵、这种精神的失常，是扫罗太多的担心王位造成的，所以他睡不着觉了。神还在恩待他，神让大卫来帮助他，不仅帮助他能够打胜仗，而且帮助他让他能够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唱出圣灵充满的诗歌，让他平安能够睡觉，能够解决问题。各位，神恩待我们，但是很稀奇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常常被我们错用，更加伤害我们自己。怎么讲？比如说扫罗有个缺点，他太爱王位了，神就跟他讲你不能长期做王，因为做王对你不好，就被扫罗解读成我一定要有王位，我请一个人来帮助你，那个人比你还能干啊，感谢主。如果你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是哎呦他要来取代我。所有神的帮助人没有信心就是更糟糕。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让你的儿女活在你的慈爱怜悯中，让你的儿女能够坚定跟随你。主啊，我们不行，求你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